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二晚间，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举行了辩论。共和党的彭斯与民主党的凯恩围绕移民、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问题展开辩论，并且为各自的竞选伙伴的记录辩护。媒体在辩论后的报道显示，双方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的候选人取得了辩论的胜利。其实这种各说各话的争论未必真正能够给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带来多大的影响。许多人甚至认为美国副总统就是个摆设，候选人辩论也无非就是走走形式。但是也有人认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副总统与总统只差一步之遥。那么副总统辩论到底有没有任何的重要性？美国副总统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我们邀请地系国际咨询的总裁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来谈谈他的看法。叶望辉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助理，目前是爱达荷州共和党的主席。欢迎叶望辉先生。
谢谢，你好。
你好。昨天晚上的辩论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的辩论是蛮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每次选举有三场的总统辩论，那总统的那个责任是当然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有候选人也许缺少联邦政府的经验，比如说川普，我们很多选民看了这次副总统的辩论，感觉到安迪安纳州长 Pence。他对联邦政府的知识，对政策的知识，而且他的形态，让他们对川普和 Pence 他们的对有没有信心？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在共和党方面，这个副总统辩论是比较重要的。
叶望辉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上一个星期啊，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是举行了首场辩论之后，那么在这个上一个周末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又披露了就是关于川普的这样避税的这样的一些文件，可以说呢，让川普的这过去这一个星期的这样的一个竞选活动啊，显得是特别的艰苦，特别的艰难。所以说，这次昨天晚上的这个副总统辩论呢，就有人说希望彭斯能够通过这场辩论，像你刚才讲的一样，非常重要的这场辩论，给川普给他的竞选伙伴能够挽回前边的这些就是可以说就是为他重整旗鼓，在你看来他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次 Pence 他做的是川普所需要的，他支持了川普，而且他把我们讲的话题从 Hillary 过去所做的怎么样，或者川普过去说的怎么样，变成我们未来的政策会如何，我们未来的美国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者对教育的政策，或者外交政策，所以这个我们英文讲说一个 pivot， 把这个我们讲的话题转到比较符合共和党的这个优先顺序，但是他最大的目标，那这个避税的话题，我觉得是大部分的选民或者观众需要了解，大部分的尤其是保守派的这个选民对《纽约时报》的这个信赖性是比较缺的，所以这个20多年前，川普他的商业的税率怎么样？我们比较不管，他对我们未来美国经济政策会怎么样是更重要的。所以我觉得 Pence 他这样的回答，然后反攻提出Hillary 他有些弱点，他做得蛮成功的。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关于这个副总统的这个辩论，就是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辩论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在这个辩论之前呢，就有人说了，有人说根本不重要，因为说有人说副总统本身就是个摆设，那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辩论这也就是走走形式。但是也有人说非常重要，那原因呢至少有那么两三条。有人说他总统和副总统就是一步之遥，那是中文是这样说的，英文是说的就差心脏那一下的跳动，那意思就是说，假如一旦总统出现了意外，副总统就是总统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就是副总统的这种候选人是可以给他的竞选伙伴替他挽回 在以前的辩论当中的这样的损失，比如说刚才说的替他重整河山。那么还有一个人说法呢，就是说可能这就是一个挺有娱乐性的。那你是怎么看的？这个副总统辩论到底有那么重要吗？
啊，我本人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以前为了一个副总统工作过，所以我觉得副总统的这个责任是蛮重要的，而且他做的一个支持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选举，我觉得在共和党方面，这个副总统的角色是比较重要的，在民主党的角色比较不重要，因为Hillary 他过去在联邦政府有很多经验，所以选民如果对他有 doubt， 他们大概会觉得他的这个形态或者他讲话或者他的政策有缺点。那川普的话，他联邦政府很缺，所以他必须依靠他的幕僚，他最重要的幕僚就是他副总统候选人。所以这次这个2016年跟2000年很类似，因为那时候德州州长布希对联邦政府比较没有经验，所以依靠千里的这个比较丰富的国家安全和联邦政府的这个经验，让大家放心一点。
嗯，我知道叶晚辉先生，您是曾经为切尼前副总统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的这样的助理。那么就是说，还是要谈一谈这个副总统，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当中，这个副总统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那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在有的总统的任下，那个副总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您所服务的这个副总统切尼就一般被认为是在这个白宫里边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么从这个整个的美国这个体制当中，这个副总统的职位到底是不是有那么的重要？
他正式的这个责任比较没有，完全依靠总统给他的责任，而且完全依靠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彼此的关系。如果总统对副总统有很深重的信赖，副总统能够帮他很多。在国家安全方面，我们所谓的这个Principles Committee， 或者在白宫里面的这个政策的辩论，副总统的座位是蛮重要的。每一次的这个辩论他都会参加，让总统了解他的看法，也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其他的最高的幕僚，他会参加那个辩论。所以在政策方面，如果总统依靠这个副总统，在这些会议以外，他也可以帮总统看到这个联邦政府到底有没有落实到他所想要的政策。
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啊，凯恩又提到了，彭斯提到了，就是川普曾经对于移民政策的一些言论，就是说川普呢说曾经说，我要挨家挨户的去要组织一个这样的移民这样的一个执法的队伍，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些非法移民，把他们驱逐出美国。就是关于这个移民政策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就一般的认为，就是说认为美国的这样的这种开放的态度，美国欢迎对移民的这种欢迎，才使得美国现在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强国的这样的地位。但是呢，批评非法移民的人就说，非法移民来给美国经济，给美国这边的人呢带来了很大的这样的经济上的一个负担。再成了安全上的一个负担。你是怎么看这个移民问题的？
那我觉得 Ken 他提出的这个川普政策不太准确。川普的移民政策是非常简单的，要依靠法律来落实他的政策。那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到任何其他国家去访问，如果没有签证的话，如果是非法进入他们的国家，我犯罪的话，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吗？大部分的国家，其实每一个其他的国家都会把我开除。 所以美国的这个移民法律在全球方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政策，所以川普的政策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移民法律比较清楚的落实，我们立法院这个国会通过的那些法律，在落实这个政策，当然会有这个非法移民需要离开我们国家，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非法移民会这样，如果有犯罪，你就变成一个优先顺序，他觉得我们有太多次有非法移民犯罪，甚至犯到那个 murder， 所以有杀人罪，这个大部分我们的选民、我们的国民不能忍受，所以川普他的这个移民政策，等于说瞄准这个非法移民，如果是依法这个跟随我们法律来移民的话，他是非常欢迎，大部分的美国人也是如此。
有一种对民主党人的批评，就是对民主党的移民政策的批评，就是说民主党之所以希望有这么多的所谓非法移民在留在美国，即留下来把身份合法化，是为了在大选的时候来争得这些少数族裔的选票。您是怎么看这种批评的？
大部分的共和党人，保守派的都相信民主党，他们这样的对移民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人搬到美国会越来越依靠政府，越来越依靠民主党，而后果就是民主党会受到更多的选票。在美国的大都市，有一些证据有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在美国的比较大的州、比较有农业的州，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个是非常争论的一个话题。但是美国的共和党比较依靠、比较支持我们这个移民法律要100%落实到。
我们再来说说两位候选人的这个税收政策啊，就是税收改革的这个政策。那么当然川普说他的这一个征税的这个计划他的这个税务的政策呢是符合是美国的发展的。那么批评的人就说呢，说川普的这个税收政策只是为那些最富有的人服务的。你是怎么看这个税收政策的？那什么样的一个税收政策是对美国的绝大部分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最适合的一个税收的政策？
那川普他所讲到的这个税率，他是讲到这个商业税率，美国在全球竞争跟很多竞争国家或者地区，像欧洲，他们的商业税率比美国低，所以美国公司有不公平的这个竞争的形象，所以他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商业税率降到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税率，所以这个会帮助美国的大公司、小公司，让大部分的公司有成长的机会，可以雇请更多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宏观的经济会有刺激的作用。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川普的避税这个问题，虽然现在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在副总统辩论的时候，就是说某种程度上让人们关注更重要的问题，不要集中在这个避税这个问题上。但是既然川普的这种避税的这种方法呢，也可能就是合法的，没有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但是那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不公布自己的这个税务的情况、自己的这个税表呢？按照要求，
那我个人相信没有人应该把他们的这些税的这个 information 公开的发布， 因为这个税的这个资料，不会让你学习到我跟任何人有什么样的商业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已经透过的这些financial disclosure， 他把很多他的金融的经验和证据已经公开的给媒体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避税的问题，第一就是商业不是个人的这个税，第二大部分的公司如果有很多年的经验，也许有其中一年他们的商业不太好，如果有逆差，他们也许会用这样的法律来保护他们的商业。
好的，
所以他这些公司已经20多年的经验，现在雇请那么多人，非常成功的。
好的，谢谢叶望辉先生。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地系国际咨询公司的叶望辉先生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